聆听古典，让音乐点亮你的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国家大剧院聆听古典栏目，我是微微。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分享了俄罗斯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创作于1881年的 A 小调钢琴三重奏，对一位伟大艺术家的回忆。这也是我们的节目开播三年来第一次细致地为大家解释室内乐音乐作品。不知道熟悉了大型交响乐的听众朋友们，是否会喜欢由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这三件乐器编制出来的听觉美感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聆赏柴可夫斯基 A 小调钢琴三重奏的第二乐章。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介绍过，这部三重奏在结构上是非常特别的，它不是由古典主义时期标准的三重奏作品的三个乐章或者是四个乐章组成，而是仅有两个乐章，而这两个乐章的篇幅都非常巨大。第一乐章采用了奏鸣曲式，而第二乐章则是变奏曲式。柴可夫斯基先让钢琴弹奏出一段质朴优美宛如夜曲的主题，然后呢，对它进行了连续12次的变奏，再转入整部作品的尾声。让我们先来聆听这段主题，并且努力地记住它的旋律形态吧。好的，接下来小提琴和大提琴将要登场。按照变奏曲式的惯例，最初的变奏不会和主题有太大的差异，音乐的调性气质基本不变，只是呈现乐器会发生一些改变。原本的主题时长呢，大约是1分钟，那么第一到第三变奏也都与之相近。我们把前三个变奏连在一起欣赏一下。 音乐行进到这里呢，愈发的明媚阳光。但是作曲家在接下来的第四变奏里，似乎在提示大家不要忘记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它决定了整部作品的气质，因为这是一首悲歌。因此呢，音乐再次转入小调，大提琴的深沉吟唱成为主导。接下来的第五变奏，音乐又回到了明媚，但好像又不再是前三个变奏那种真实如歌的积极，而是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钢琴剔透的高音好像是雪花飘落，或者是水珠四散，音乐的空灵感令人沉醉。随后的第六变奏呢，则是一首摇曳动人的圆舞曲，让我们想到老柴在芭蕾舞剧中完美的创造。而第七变奏的音乐在力度上大幅度增强，三件乐器都不再追求空灵，而是以最强的力度对主题展开了变形发展。这样的对比反差呢，显然是作曲家精心设定的结果。我们就来听听从第五到第七变奏吧。 在第八变奏中，老柴似乎是在向巴赫致敬，他写出了一段精彩的赋格对位变奏，三件乐器紧密咬合，你追我赶，这是彰显作曲家写作功力的时刻，也让音乐显得更加的高级和丰富。第九变奏的音乐又一次变得深沉内省，仿佛是第四变奏的回响。钢琴以快速的爬音装饰着弦乐的每一个句子。很快，在第十变奏中，钢琴又成了旋律的主导。这里的音乐甚至有些像肖邦笔下的马祖卡舞曲，潇洒摇曳。在活力四射之后呢，第十一变奏又走向了甜美与安静。这就是老柴的杰作，他从来不会让音乐自我重复乏味无趣，而是在此刻让旋律处在变化之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第九到第十一变奏。 第十二变奏意味着这一系列变奏的收尾，作曲家当然不会掉以轻心，再一次将三件乐器置于热情洋溢的对话与竞赛之中。在这段变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室内乐重奏在力度和气魄上也能够拥有不逊于交响乐团的巨大能量，而它对于演奏家的技术水准、默契程度的要求甚至可能更高。就在这段变奏的结尾，我们感受到了三件乐器的持续快速冲刺变得越来越吃力，越来越艰难。这实际上作曲家是在告诉听众，音乐不会以炫技华丽的姿态结束，因为这意味着背离了作品的底色和初衷。于是我们在第十二变奏之后听到了一段长达五分钟的尾奏。尾奏的主题呢，是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听到的第一乐章的第一主题。经过了漫长的旅途，音乐又回到了起点。而这一次伴随着越来越低沉的音域，三件乐器的音量也变得遥远而不可闻，让人想到老柴多年后写下的第六号交响曲悲怆一样。音乐消散在一声声叹息之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吧。 好的，到这里呢，我们就完整的为大家介绍了柴可夫斯基 A 小调钢琴三重奏对一位伟大艺术家的回忆，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将两个乐章完整聆听，感受老柴笔下的荡气回肠。我相信大家也一定会从这里爱上钢琴三重奏这种形式。这期节目的策划主题是源自清明时节对故人的哀思，而在走过四分之一的2024年，古典乐坛也告别了指挥家小泽征尔、钢琴家波利尼等多位音乐大师。在本季聆听古典中，我们也会专门制作节目纪念这些逝去的伟大艺术家。这两期节目呢，也当作我们献给所有离世艺术家的礼物吧。我是微微，下期聆听古典我们再见。